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圣经论》的时间。谢谢主，让我们这一次呢，在圣经学院这个近身课程呢，能够一起来学习《圣经论》。当然，在这个听课过程中呢，难免会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非常欢迎同学呢，可以和我们有一些的交流分享的。好，那么今天来到第22课呢，我们要谈的题目是《圣经与释经》。那么主要要谈的就是现代的释经进路啊，这个进是前进的进，现代的释经进路。那么在上一课呢，我们谈到了什么是忠于圣经原意的这个释经法，也就是说圣经原本的意思，忠于圣经原意的释经法。那么就是要根据语言文化还有历史背景的资料来明白圣经经文的原本原来的意思。那么这个是信徒呢需要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才能够达成的。然后呢，我们也看过一些所谓传统的释经方法，那么这些传统的释经方法呢都和这个忠于圣经原意的释经法呢有一些的分别的。但是对这些释经方法呢有一些认识，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个警觉性，免得呢我们重犯过往一些不太正确的释经方法的一些错误。好，那么在这一课呢，我们会继续讨论呢一些释经方法。但是呢这些释经方法是现代的，也就是都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那么这些释经方法之所以会出现呢，是因着历史的环境、哲学思潮还有神学思潮的影响。正如在前一课我们提到，释经呢会影响神学，释经呢会影响信仰的内容。那么神学呢当然也会影响着释经，所以这是一个循环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只有释经没有神学，也不可以说只有神学而没有释经。或者我们再多问一下，为什么要学习这些释经方法呢？答案呢，其实也是在上一课我们提到过。如果我们对这些方法有所了解的话呢，可以扩张我们对释经方法的认识，同样也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个警觉性，免得呢，我们会重蹈覆辙，就是重犯过往一些不太正确的释经方法的一些错误。但是呢，首先要提一下的是，现代的所谓释经方法是比较难学习，因为在学习现代释经方法的时候呢，会涉及到一些现代的思潮，所以希望同学呢，也能够在这一堂课啊，稍稍耐心，慢慢的听，当然我也试着能够讲解的慢一些。首先我们要来谈的就是所谓自由派释经法。第一个要谈的现代释经法呢，就是所谓自由派释经法。那么自由派释经法呢，是受到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那么自由主义神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呢，就是对观点有所谓的多样化。那么这也使到如何确实准确的来界定什么是基督教的自由主义啊，这个就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自由派神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相信人的理性，还有否认圣经中的神迹奇事的内容。那么有关自由派的释经法呢，我们不会论述个别圣经学者的一些学说，因为很多20世纪的圣经学者呢，在他们所谓的释经作品当中呢，或多或少都流露出自由派释经法的一些特色。如果我们要个别讨论的话呢， 那么就会需要很多的篇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是稍稍列出一些自由派释经法的特征，也让同学们呢，我们懂得小心分辨，千万不要落入这种自由派释经法的错误。那么自由派释经法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圣经研究啊，是人的理性以下的工作，所以圣经研究呢，应该是通过一些所谓学术方法、科学方法来进行，所以这是他们所强调的。所以对自由派释经学者来说呢，诶，圣经只是一本书，而所有的书籍呢，都是人的作品，都应该要用学术的方法来研究。凡是圣经中有和人的学术方法不相符合的地方呢，都应该被弃绝。比方说在圣经中有和科学相违背的地方，那最明显的就是神迹了。那么神迹是超过人的理性的，所以都应该要被弃绝。又如果说圣经中有一些书卷似乎是拼凑起来的，那么人呢就应该把这些经文的次序呢，诶，重新加以编排。如果经文有含义不明的话呢，就应该可以增加或是做一些删减。所以在英文的圣经修正的一个所谓标准译本啊，英文叫 RSV 啊，在这个译本里边的旧约部分呢，其实你会发现常常有这种情况的。那么自由派释经法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自由派释经学者拒绝接受一切形式的一个圣灵感动，或是说圣灵漠视。我再说啊，自由派释经学者他们拒绝接受一切形式的圣灵感动或是圣灵漠视。那么既然自由主义拒绝接受神一切超越的或者说神迹的活动，当然他们就不可能会接受所谓圣灵的感动还有圣灵漠视这些超自然的真理。他们认为所谓的圣灵感动呢，就是人里面可以激发人的那种宗教经验的能力。在人里面呢，有一种可以激发人的那种宗教经验的能力，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圣灵感动了。而他们也认为这个启示啊，就是在人里面对宗教的一种洞察力，或者是人对宗教真理的发现，这一切呢，都是从人的宗教经验出发的。那么第三呢，自由派释经学者把这种超自然定义为超越物质次序之上的事情，或者说超越单纯的自然程序之上的事情。一些宗教现象，比方说祷告啦、永恒啦，这些都是属于这些所谓超自然现象。所以呢，自由派释经学者一概拒绝这些所谓超自然现象。他们也认为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呢，不能够接受，并且认为圣经中的神迹和超自然的记载是当时的一些民间传说啦、神话或是诗歌形式的一些描述。那么自由派释经法的第四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把进化论的观点呢，就应用在圣经的解释上面。他们会把圣经里面的在伦理上、在宗教上的一些原始的或者是粗糙的资料呢，归属于早期的部分，那么同样把这些比较进步的或者说高超的内容呢，诶，就归纳在属于晚期的部分。因此呢，他们认为啊，圣经的内容可以重新编排的，就是按着这些所谓早期资料还有晚期的资料呢，诶，来做一个重新次序上的编排。比方他们会觉得，诶，先知书的教导是属于比较粗糙的早期的资料，而律法书里面的内容，比方说关于献祭啊、洁净的规定啊，都是属于比较成熟的后期的神学思想。所以他们就认为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先知书的思想是比较早期的，在律法书中的思想是比较成熟或晚期的。因此他们就认为旧约中的书卷以及书中的这些资料呢，都可以再重新的来编排。 而在最新约方面呢，对新约方面呢，自由派释经学者就认为了啊，新约圣经是因为当时的基督徒群体啊，为着这个属灵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所以福音书的记载呢，其实不是耶稣基督的生活，而是要反映出早期教会的生活。因此呢，新约圣经也包含了所谓进化的观念，也就是说，从有关耶稣基督个人的描述来反映出整个群体的信仰需要。那你听起来你会发现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好像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究竟他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么另外呢，自由派释经学者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19世纪20世纪呢，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叫康德，那么康德的哲学影响着思想界。康德认为啊，宗教的主要内容呢是伦理，或是说道德意志，因此圣经中凡是和伦理无关的内容，康德呢都把它丢弃了。那么也有自由派的释经学者呢用这个方法来对待圣经，例如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 Jefferson 哈，他就出版过一本圣经，而在这个杰弗逊圣经当中呢，他只把圣经中的伦理道德的部分经文挑选出来，而把圣经中有关神学教导还有神迹的部分都丢弃了。另外呢，黑格尔的哲学对释经也有影响的。黑格尔认为呢，事物演进的程序是有三个阶段，正、反、合，正论、反论还有综合。那么有些自由派的释经者呢，就把黑格尔的理论呢就应用在圣经的解释上面了。比方说他们把圣经中保罗和彼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斗争啊，就理解为事物的正面和反面，而这些矛盾呢就在路加的记述上面呢得到了一个综合，正反合。好，那么谈了这么多，以上五点呢就是一般自由派释经学者呢他们的一些特征了。当然我们不会鼓励同学去跟随他们的释经方法来阅读圣经，因为他们把圣经啊是放在人的理性之下，把圣经看为一本普通的书，用人的理性去解释。他们把圣经里边最重要神圣的部分、神迹的部分、神启示的部分通通丢弃了。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种高举人的理性的这种所谓的释经方法，我们特别要小心避免。然而我们更应该小心的是呢，有的时候这些自由主义的圣经学者，他们并不是100%的用自由派的释经方法来释经，他们也会部分的在他们释经的工作上就包含了自由派的释经内容还有释经方法。因此呢，当我们认识了这个自由派的释经方法以后啊，我们在阅读释经书的时候呢，就可以借着这些自由派释经的特征来分辨清楚在这些所谓的释经书当中自由派释经的一些成分。所以我在说啊，不要太迷信所谓的解经书、释经书，因为有一些作者真正的观点，他们释经的立场呢，可能也掺杂了一些所谓自由派的思想。好，那么另外呢，谈完了所谓的自由派释经呢，我们来看一看新正统派、新正统派的释经法。那么所谓新正统派呢，和这个新正统派释经有紧密关联的是20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叫巴特。巴特呢是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呢，巴特就出版了一本叫《罗马书注释》的书。那么在这个注释书当中呢，巴特用一个所谓新的神学方法来解释罗马书。这个神学方法强调神和人的一个对比，强调神和人是全然不同的。所以巴特的宗旨呢，其实是要强调当时的神学方法必须改革，用一种从上而来的神学呢取代了从下而上， 以人为本的神学方法，并且以这种从上而来的神学方法呢来解释圣经。那巴特强调圣经的真理不是有普世人类的经验或理性所能建立的啊，你留意啊，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圣经的真理啊，不是由普世人类的经验或是理性所能够建立的。圣经的真理呢，一定是要在顺服当中接受，这是神的启示。那因着巴特的神学强调神与人的对比，神与人的不同，那这种方法呢，就带来了神与人正反式的一种所谓的论证。因此呢，巴特神学呢也被称为所谓的辩证神学，或者说是危机神学。而巴特这种神学呢，因着与自由主义分裂，并且巴特的神学致力于恢复改教家的一些观点，恢复信仰的所谓正统，所以呢，巴特的神学又称为新正统派神学。从新正统派神学而来的释经方法呢，我们就称之为所谓新正统派释经法。好，那我们来谈一谈所谓新正统派释经方法呢，有以下的几个特征。第一呢，就是启示的原则了。新正统派释经者呢，他们认为启示啊，只能够在神说话的时候发生。换句话说，只要神能够为他自己说话，神说话的时候呢，就是神亲自的临在。那么神的话呢，就是神亲自临在人的意识当中。那这种话语的客观形态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亲自临在于恩典和怜悯当中。所以当神借着耶稣基督向人说话，而人有所回应的话，哎，这个就是启示了。因此呢，对新正统派释经者来说呢，圣经啊并不是直接的启示，圣经是启示的一个记录和见证。那弟兄姐妹，你留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哈。圣经并不是直接的启示，圣经是启示的记录和见证，而不是神直接的话语。所以对新正统派释经者来说呢，圣经对启示的见证是可靠的，但是并非没有错误。那反过来说，虽然人可以毫无错误的经验到启示，但是呢，人没有办法把启示纯正的来传达出来。因此呢，圣经虽然是启示的记录，但是呢，却无法成为神直接的启示，无法纯正的传达这个启示，因为圣经是需要经过人手写下来传达的。所以这个新正统派释经者就认为啊，人需要在圣经字面的背后去寻找神的话语。而在这一方面呢，正统派和新正统派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那正统派的人认为呢，圣经的字面意义还有与神的话语是同等的。但是新正统派的释经者呢，则是从圣经的字面意义去发掘出神话语的原始意思。因为新正统派释经者认为呢，圣经字面字句是会有错误的。好，那么新正统派释经的第二个特征是基督论的原则。新正统派释经者认为呢，道就是耶稣基督，而神赐给人的话语就是道。所以在圣经当中呢，只有见证耶稣基督的经文呢，才是对信仰有约束力，而教义只有在与耶稣基督相关联的情况下才能够被正确的理解。因为神的话语是道，耶稣基督也是道。因此呢，新正统派释经者就主张啊，除非是以耶稣基督为目标，否则任何的道理都不能够称之为基督教的道理。所以呢，对新正统派释经者来说呢，有一些观念，比方说创造啦、罪恶啊，不能够直接从旧约圣经来了解。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什么叫做 被造之物。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明白创世纪当中的创造。同样，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人才能够明白什么叫罪。所以总的来说呢，新正统派释经者认为，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有正确的释经。好，这是新正统派。那么另外还有谈到神话语的原则，当讨论到圣经一些课题，比方说创造、人的被造、人的堕落，还有基督再来这些课题的时候呢，那你留意了，新正统派释经者还有和正统派释经者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他们不会按字义来解释，而是使用神话的方法作为媒介来解释，并且慎重地解释这些观念。那么新正统派释经者认为，神话是传达神学观念的一种方式，神话表达了人在历史外表之下所存在的所谓宗教真理。那比方以创造做一个例子，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的目的呢，不是要科学的来告诉我们神是如何了创造这个世界，它乃是要告诉我们的是，第一，人是被创造的，第二，科学研究是有限制的，创造真正的意义是呢，科学在解释宇宙现象时是有极限的，那过了这个极限，就必须用另一个层次的真理去解释了。而神话呢，就正正能表达出这样一个终极真理。创世纪第一章就是以神话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两个要点：第一，人是被创造的；第二，科学研究是有限制的。另外呢，新正统派释经者就认为啊，这个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也是神话。这个神话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如果要解决人类罪债的问题，不能够在人的历史层面中去解决，而是要通过另一个层次，就是在神的恩典的行动中人才能够获得。而神话就作为一个媒介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理。而神话在这里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神成为人，耶稣死了，复活升天。在这里呢，要强调一点，新正统派释经者所说的神话啊，并不是异教徒所说的这个神话，或古代传统我们说啊，中国有很多的神话。那么异教徒的这个神话和古代的神话是人想象出来的，和在这个传统之下的产物。但是圣经中对新正统派释经者，他们强调圣经中的神话呢，乃是一种慎重而有意义的方法去表达一些超越的宗教真理。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存在的原则。严格来说呢，这个存在的原则其实是在释经的时候一种态度。新正统派释经者认为啊，圣经是关于存在、关于生命、关于完美的一个生命、关于神的书。如果要在这个层次上呢来理解圣经的话，那么人们就必须要存在的一个状态来读经，来解释圣经，以存在的态度来读经。圣经对读者来说呢，就成为神的话了。那么另外我们要谈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听过，就是所谓布特曼的去除神话的一种所谓释经方法。那么布特曼呢，这种去除神话的释经方法，他呢是德国的圣经学者，他最关心的是如何让现代思想能够接受合乎圣经的基督信仰。那他的方法是用一种存在主义、存在的一种角度来解释新约圣经。他看新约圣经这个古老的文件是神向人所要说的话，而且呼召人来做出信心的回应。所以布特曼认为呢，我们只有在回应神的启示的时候才能够认识神，而这个启示是来自神的话，也就是圣经。那布特曼是新约学者，他的释经理论呢，主要来自对新约圣经的解释。 布特曼呢，用人类的存在的处境呢，来诠释圣经。他认为啊，现代人的存在处境，它的特色是焦虑还有绝望。所以在释经的理论上呢，布特曼就认为圣经真正的内容啊，并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所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因此呢，他对圣经内容谈到了神话的这个内容呢，还有借着神话所要传达的实存意义呢，来加以区分。也就是说，要辨别出圣经中经文神话的性质，并且将这些神话的性质除去拿走。因为布特曼认为呢，现代人是不能够接受所谓神迹神话的，除去了这些神话元素以后呢，哎，圣经的经文真正的意义才能够被显露出来。因此呢，布特曼这种释经方法呢，又叫做所谓的去除神话论。那么要强调一点的是，去神话不是指删除神的话，丢弃神的话，而是通过解释的这个活动，将隐含在神话语中那个真正的意义解释出来。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布特曼认为新约圣经所记载的童女怀孕生子还有复活是神话，都不是历史。但是呢，这些神话的背后所要显露的十字架是这个救恩啊，这些福音的信息。那当然了，我们对布特曼这种释经方法是有所保留的，我们也真的要学习怎么样来分辨。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可以有更宽广的眼光，同样也能够提醒我们在释经方面有一个更准确的态度。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圣经论呢就先谈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再会。